乾隆一行微服而行到的太原，然后又微服而行返回京城。这一天到了丰台，正好呢接到孙家淦和傅恒的密奏。这孙家淦的奏折写得很简单，只是简单的奏报了审案的经过，说杨四景竟然置朝廷法度于不顾，当堂吞食罪证，此乃欺君罔上，无法无天之举，故此臣将其当场斩杀，并以严令在场人等不得将审案情形外泄，如有违者格杀勿论，所有处置不当之处岂望圣主降罪，臣虽死无憾。傅恒的奏折呢不仅写得很长，而且绘声绘色，他把山西聂司衙门大堂上发生的那场旷古奇闻一五一十描述得淋漓尽致，最后是这么写的：臣和孙家淦商议，已将在场人全部聚集，严令勿使外传，奴才当场扭打杨四景，亦有失钦差风度，请主上治罪。乾隆看了这两份奏折，想着聂司衙门当时混战的那个情景，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心里也说不出来是个什么滋味。他眼望窗外，呆呆地出了半天神，就命捕人去把庄亲王和鄂尔泰叫过来。允禄和鄂尔泰听说皇上叫，不敢怠慢，急忙来到上房。刚一进门，乾隆就笑着说：这是孙家淦和傅恒的密折，你们都看看吧。鄂尔泰和允禄取过奏折看了，又小心翼翼地呈上去。乾隆一边接一边说：你们怎么看呢？说说。鄂尔泰见允禄沉默不语，便欠了欠身子说：主子，这种事儿出在几个朝廷要员身上，真是始料不及呀。臣以为傅恒做得不错，孙家淦嘛处置失当，不管怎么说应该将杨四景所拿进京严加审讯才是啊。允禄也说：对，鄂公说的对，人一杀就死无对证了，更不知道那封信究竟是谁写的，都写了些什么。乾隆苦笑了一下：哎呀，这事儿要是编成戏呀，准惹人笑，不过朕是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呀，不杀杨四景带到京城来，恐怕朕更不好收场啊。在下面是小狗咬小狗一嘴毛，到了京城呢怕就是狗王咬狗王满口血，一群市侩失居高位，不讲忠孝不讲仁义，小人之难处就在这里。你言吧，他不敢犯上，就把怨气都撒到老百姓身上，巧立名目，敲鼓吸髓。你宽吧，他就肆无忌惮，上头上脸的。唉，朕可真累呀，不是身子累，是累到骨子里去了。乾隆说到这儿已是泪水盈眶。允禄和鄂尔泰见他伤感，都找不着什么合适的话来安慰他，只好低头不语。就在这个时候，外面钱度和纪云请见。乾隆定了定神说：进来吧。纪云和钱度一前一后进来了，给乾隆请了安。这俩人都是精明人，一进来就发现屋子里的气氛不大对头，但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纪云陪着小心说：主子，尚书房和军机处都已经知道主子到了丰台， 张廷玉派人送信儿，让我们带他请旨，要不要他过来请安。此外他还特意从内廷调来了十几名侍卫前来护驾。乾隆舒了一口气，哎，罢了，张廷玉一把子年纪了，不用过来请安。从山西一案来看，吏治又在败坏了，朕今天想听听你们有些什么看法。钱度小眼睛转了转说，主子，就山西一案来看，这吏治已经到了不整治不行的地步了，依臣之见，先帝爷的办法还是行之有效的。历朝历代遇有贪贿案，都是治小不治大，不肯轻易杀大官，捡个芝麻绿豆官来顶缸，这么一来大官自然就有恃无恐了。臣以为杀一个大官比杀一百个小官都顶用。为什么呢？朝廷大员清廉了，他就不许下面的人胡来。小官一看大员这么遵纪守法，谁还敢轻举妄动呢？就说萨哈亮吧，他自己是个贪官，就带出了一群墨吏，他要是两袖清风吧，下边谁敢胆大妄为啊？纪云接过话茬也说，钱度的话虽然说的不差，但是只说了法理，主上实行以宽为正，造成今天这样的祥和景象很不容易。山西一案是一省独有，还是省省都这样呢？需要仔细甄别。臣以为可以多派一些官风使到各省去巡查，有案办案，无案作罢。官风使只有弹劾权，没有处置权，这样不仅不会扰乱大局，又能随时发现弊端，随时矫正。乾隆的心情似乎好了一点，又问，那依你之见具体该怎么办呢？回主子，依臣之见，对贪官污吏一定得舍得杀，民不怕死，官怕死，历来如此。杀了刘康，天下的知府就晓得不可胡作非为，诛了山西这两个贪官，天下的藩政学政就得摸摸自己的脑袋。乾隆点了点头，你们说的都不错，回头下去和钱度整个条陈上来。其实朕的宗旨就两条，吏治一定要整治，局面一定不能乱。好了，今天就议到这儿，你们都下去吧。众人答应一声，转身默默地退出去了。这一次啊，因为乾隆是微服而行，所以呢就没有惊动驿站。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一行就住在丰台大营边上的一个客栈里头，并且派太监去大营传旨，暗地里保护这家客栈。吃完晚饭，乾隆看了一会儿邸报和折子，他清一色都是恭请圣安的套话，觉得很是无聊，便起身推开房门想到外边散散步。还没出门呢，就瞧见西厢房里有灯光，他急忙把卜易叫过来问，卜易啊，你是打前站的，历来不都是我们单独包店住的吗？怎么瞧着西厢房好像还住着外人呢？回主子，那是个等着殿试的贡生，原来呢他住在城里，今儿出城访友不遇，附近别的店住的人多，这里的客店呢掌柜的又不肯撵人，天色已经晚了，就只好将就一下了。他是个文弱书生，奴才已经叫人暗地里严密防范了，主子尽管放心。哦，是这么回事啊，行了，你下去吧。卜易转身走了，乾隆便出了房门，独自一个人散步。 他倒背着双手信步往前走。不知什么时候天阴了，偶尔还飘下几片雪花落在热乎乎的脸上，觉得十分惬意。去山西来来回回20多天，终于又回到了京城，又看见了这方方正正的四合院。踏着京城的土地，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亲切和温馨感。想到山西之行，不仅突然想起了王听止，由王听止又想到了贵妃那拉氏、钮祜禄氏和皇后富察氏，由富察氏又想起了唐儿。此时此刻他们都不在身边，仔细想想，乾隆竟惊奇地发现自己真正想念的是皇后。猛然间他又想到了杨四景，他会袒护被告，这本来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是个无赖，他吞掉的究竟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呢？洪晓何以让洪生代笔呢？这和洪生他们暗地捣鼓八王议政有没有什么联系呢？乾隆把各条线索顺着脉络往一处连，头都想疼了，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忽然就听西厢房传来了一阵吟诵声：红书手，黄藤酒，满园春色宫墙柳。乾隆顺着声音抬眼望去，只见西厢房的窗户上清晰地显出一个瘦削的身影。乾隆好奇心起，便走上前去，轻轻推开了房门，笑嘻嘻地举手一揖说：哟，先生好雅兴啊。一边说一边打量那人，只见他30岁上下的年纪，穿了一件绛紫色的狐绸长袍，外罩黑缎子丝棉软坎肩，清瘦的瓜子脸上有几颗白麻子，又细又长的辫子随意盘在脖子上，正站在窗前呆呆的吟诵呢。见乾隆进来，急忙笑着施礼说：哟，您是住上房的客人吧？快请坐，敢问贵姓台府？乾隆一边笑着坐下，一边说：哦，鄙人姓田，从山西贩马回来，听见先生吟诵，不觉就过来了。请问先生何方人士，怎么称呼啊？那个人还没来得及答话呢，钱度一头闯进来了，进门就说：主子，恶当家的叫我过来瞧瞧，要是没什么事儿，请主子回去，有几笔账目要请主子过目。说完瞟了那个人一眼，这一看不当紧，顿时愣住了，他惊呼一声：嘿呀，这不是乐敏乐三爷吗？乐敏一看钱度也十分惊喜，彼此是老熟人了，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自然有一种亲切感，急忙说：嘿呀，钱度，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他看看钱度，又看看乾隆，看看乾隆，再看看钱度，吃惊地说：哎，钱度，你不是在刑部做官吗？怎么会称这位田先生主子吗？钱度是个聪明人，应变能力极强，略一迟疑便说：我们爷是汉军正红旗的牛鹿，我改入旗籍，那他自然就是我的主子了。这次啊，他到山西做生意，我呢也正好到山西办差，就同路了。乐敏自己也是个旗人，他当然懂得旗人的规矩了，便笑着说：嗨，说起来你比我们满人还懂规矩呢，不容易啊。乾隆见钱度认识乐敏，也就放心了，笑着问：啊，这位 乐敏先生也是满人，哪个旗下的？乐敏叹了口气说：哎，惭愧，说出来辱没祖宗。家父就是原先的湖广巡抚乐格英，在先帝爷手里坏了事儿。哎，多亏了尹忠诚为人仗义，替我捐了个供。如今内务府新设了个七司衙门，趁着还没殿试，就先在衙门里当差，挣几个房店钱吧。哦，呵呵，这么说我们也算是巧遇，也算是有缘分咯。乐敏急忙倒了两杯茶，一杯捧给乾隆，一杯递给钱度。钱度赶紧摆手说：啊，不不不，我怎么敢和主子一起喝茶呢？再说我也不渴。哎，乐三爷，这大冷的天儿，你一个人跑丰台干嘛来了？哎，我是来找玉儿的。从南京一回到北京，我就直接奔了张家肉铺，谁知道却碰了锁。跟人一打听才知道，我前脚走啊，他们一家子后脚就搬家了。我又去找六六，想跟他打听打听，可是六六也叫东家给辞了。唉，看来我是没法报他们家这个恩了。说到这儿，泪水夺眶而出，钱度不由心中一阵愧疚。他知道，就是因为乐敏去了南京之后，他曾经去过张家肉铺两次，并且有意无意的向玉儿表示了自己对他的爱慕之情。谁知道没过两天，玉儿一家就搬走了。此刻听了乐敏的话，钱度的脸不免有点发烧，急忙安慰他说：嗨，乐三爷，你也不必如此伤感，你又没忘了他们，不是一直在找吗？哎，等这次殿试考中啊，选了官出去，再慢慢找，只要有缘分，终归会见面的。钱度见乾隆一脸茫然，便把乐敏科考失意，病在路上，被张奎明一家救了。后来呢，乐敏应尹继善的邀请去了南京，回来的时候，张奎明一家却搬家了，简单的说了一遍。乾隆想到自己和王听止的事，虽然理不同而情同，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叹了口气说：唉，看来这天下的事啊，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不如意者居多呀，想开点也就是了。乐敏擦了一把眼泪说：我何尝不愿意想开点呢，只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我究竟说错了什么话，还是做错了什么事儿啊？他们一家对我一直很好的，尤其是玉儿，他怎么突然就这样不辞而别了呢？我实在是想不通啊。哎，就算我有天大的不是，你们倒是跟我明说呀，哪怕是骂我一顿，也叫我心里明白呀。哎，这可倒好，不明不白的就走了。这些天我一有空就去西河袜子，在那一坐就是大半天，只可惜时过境迁，人去屋空了。说着不觉悲从中来，眼眶里又盈满了泪水。钱度一看，也不知道拿什么话安慰他好了，便在一旁对乾隆说：主子，鄂当家的那边候着呢，您看。见乾隆起身，急忙跟在后面，走到门口，回身又对乐敏说：乐兄，也别太难过了，等殿试完了，我帮你一块儿找，哎，准能找着。乾隆只是朝乐敏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说，便回到了上房。一进门就问：今天的底报内廷送过来没有？允禄和鄂尔泰都在上房候着呢，
听见乾隆问话，允禄急忙说：主子，今儿的底报没取来，如今宫禁比以前森严了，七司衙门和内侍卫房不相同属，去取底报的太监被挡住了，臣已经写了手谕，叫捕信再去，大约一个时辰就能……话还没说完呢，就被乾隆给打断了。什么？七司衙门？朕怎么不知道？刚才呀，听乐敏提起来，他还没太在意，如今见自己的贴身太监都被挡住了，倒有点警觉了，便打断允禄的话说：哪来个七司衙门呢？谁是主管？归哪里统辖呀？允禄不自然地笑了笑说：啊，这事儿曾经奏过主子的，七司衙门是内务府新设的一个衙门，因为皇家宗亲越来越多，外地王爷进京也是各顾各，既不好管也不好照料，设这么一个衙门，让他们严密关防，岂不是好事？当时禀过主子的，主子也点过头了。乾隆听到这儿，看了看鄂尔泰，见鄂尔泰沉默不语，便知道这事儿和他无关，沉吟了一会儿才说：哦，原来是这样，朕还以为你们要写折子奏准了才办的呢，没想到竟这么雷厉风行，趁着朕不在京城，敲面声的就弄起个七司衙门。允禄听了这话，不由浑身一颤，赶紧摘掉顶戴跪下：啊，这事儿虽然是洪晓他们办的，但是臣事先也是知道的，只是不知道他们竟然和内廷侍卫分岗，也宿卫在大内。纪云听了在旁边说：主子，这可不是件小事啊，如果不裁撤的话，将来就是大清的东厂锦衣卫，我圣祖继位之初既下令撤掉了十三衙门，皇上以人道圣化育天下，怎么能设这种衙门呢？将来伟大不掉之时，那就麻烦了。乾隆冷冰冰地说：哼，这可不是裁撤的事。他走到炕桌前，提笔在手，飞快地写了几个字交给捕役：捕役，你立即飞马传朕的旨意，叫丰台提督和九门提督前来见朕，传旨张廷玉、讷亲、洪晓也即刻过来，记住，任何人不准带从人。这捕役接过手谕，转身出去了。乾隆看了看允禄说：十六叔，纪云的话有道理啊，所以一刻也不能耽搁，今天晚上就要撤掉这个七司衙门。钱度见允禄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实在有点挂不住，就在一边打圆场笑着说：主子，这三更半夜的，又是撤衙门，又是换房的，是不是动静太大了？一奴才之间，那个内屋的乐敏不就是七司衙门当差的吗？把他叫过来一问不就清楚了？钱度说这番话呀，有点别有用心，也不知道为什么，钱度很怕乐敏这一次电视取重，想趁机烧一把火，提醒乾隆乐敏可是七司衙门的，却不料乾隆却笑着说：他是就要殿试的人了，朕要是传见了，将来没司也有司，有功也不功了。钱度难道不懂瓜田李下之嫌吗？